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这个频道主要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调酒的知识、文化、故事，还有历史，还有一些我在吧台里面所看到的一些风景跟有趣的小故事哦。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冰酒。为什么会想要分享冰酒呢？因为我现在人在加拿大嘛，所以就想说来分享一下加拿大很有名的特色酒类冰酒。虽然说不是只有加拿大才有产，但确实冰酒也是以加拿大生产的为闻名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冰酒它的历史故事，还有它的一些制造流程啊，或者是法规这样子。那什么是冰酒呢？冰酒的话其实就是一种甜白酒，它源自于德国。那它的原料非常有趣，它是冷冻过的葡萄。不过它并不是人工冷冻，它其实是在户外，就是经过冬天之后，在藤蔓上结冻之后，再采摘下来榨汁酿造而成的酒，所以才会被叫做冰酒。有趣的是，有证据表明，其实大概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有使用冰冻葡萄酿酒的事迹，但那时候的酿酒细节以及酿酒出来的描述啊，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所以没有办法确认这些描述是否指的就是当时酿造的一种葡萄酒，可能只能从蛛丝马迹去推敲说大概在罗马时代就有这种做法。那普遍上史上认为第一支的冰酒是在1794年生产于德国的弗兰肯，那时候刚好是冬天非常的寒冷，然后当地的葡萄业种植业者想说把葡萄留在藤蔓上给动物当作饲料的想法，然后经过冬天之后发现这些葡萄呢可以榨出非常甜美的汁，就是甜度非常的高，于是他们把这些葡萄收获榨汁，然后并且酿造出了冰酒。那在19世纪乃至于1960年代之前呢，其实有记录的生产冰酒的年份也只有六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时期呢，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系统的方式去生产冰酒，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嘛，冰酒它是在户外经过冬天结冻之后冷冻之后再采摘下来榨汁，所以当天气条件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比较稳定的去生产冰酒哦。是一直到后来科技比较进步了，也发明出一些可以帮助冰酒生产的东西，像是可吸式的电机照明装置，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在最冷天寒地冻的时候收获葡萄，还有塑料薄膜。那塑料薄膜的话，它就是可以将葡萄包起来，防止鸟类啊将熟透的葡萄先吃掉，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东西。那就是这些东西促进了冰酒的生产，让它的量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不过就算到了现在，在地球上比较能成功酿造高品质冰酒的地方，其实也只有德国、奥地利跟加拿大这三个地方哦。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其实冰酒它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气候，除了它要够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因为如果你想，就是如果够冷就可以生产冰酒的话，其实地方应该非常多。因为其实如果你要生产冰酒的话，你必须要它是夏秋两季的气候是温暖，然后雨水不能多，这样你的葡萄在生产的时候才会有比较高的糖分。然后冬天的时候又必须要马上达到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才可以让葡萄解冻，所以它必须要是有明显的夏跟冬两个季节，而且它的温差要足够大。那比较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三个国家。那说到加拿大，它其实有四个葡萄酒产区，不过如果要符合 VQA 的冰酒标准的话，其实只有两个产区是符合，那就是安大略省跟 BC 省，其他两个省并不执行 VQA 的标准，因此也只有安大略省跟 BC 省生产的冰酒才可以被标称为 Ice Wine。 所以在加拿大，冰酒仅占到葡萄酒产量的2%。那我刚刚有提到 只有在 BC 还有安大略省才可以被标成 Ice Wine， 因为在加拿大冰酒 Ice Wine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和注册商标，它不可分割或用其他名词替代，只有在 VQA 也就是所谓的加拿大酒商质量联盟法定产区按照规定来酿造的冰酒才可以称为 Ice Wine。只要是经过加拿大政府认证的冰酒，包装上面都会有 VQA 的标示。那 VQA 的规范包括了产区、葡萄品种、栽培方式、酿造方式、包装跟酒质等等，以维持了葡萄酒的品质哦。那如果是没有 VQA 认证的酒，它的包装上面只能印有像是 100% Canadian Wine 或者是 Product of Canada，并不能真的打印上 Ice Wine 这个标签哦。那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VQA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它有一个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冰酒必须要采用天然的生产方式，绝对不允许使用人工冷冻。所以这个就造成冰酒是非常难酿造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必须要妥善的保护，以防止剧烈的温度变化。而且由于酿造冰酒的葡萄是要留在葡萄树上面，所以你还要防止鸟兽来偷食葡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刚开始要做出冰酒会这么的困难哦。那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规定，就是它有像是采摘和压榨的温度不能超过-8°C，还有采摘的时间呢，也有规定，必须要在上午10点之前。而且它有规定说，这种葡萄酿造出来的汁呢，它有规定在一定的甜度以上。那有趣的是，不同国家它也有不同的甜度标准。那在甜度标准上面的话，加拿大的甜度标准要求是最高的。而且所有标注冰酒的葡萄酒啊，必须是在 VQA 注册的种植园或是酿酒厂生产，才可以被标注为冰酒。那还有一点是，冰酒它葡萄采收日期必须要在11月15日之后，而且它在采收之前呢，生产商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呢证明以下的一些内容，像是采收葡萄的温度啊，还有每一批葡萄它的种植面积跟产量，还有你葡萄汁的甜度，以及采收日期的具体时间，还有你的冰酒的压榨榨汁能力，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在采收之前就先以书面形式交给 VQA， 你才可以去做冰酒的生产，所以算是相对比较严格一点的。而且他们必须要每年去参加一次 VQA 冰酒标准研讨会，那在这个研讨会上面呢，他们就会对于葡萄汁啊、压榨、酿造进行随机的抽样检查，然后确保他们产出的冰酒都是在一定的水准品质之上。那由于这种葡萄产量会比较低，加工也比较困难，所以它也会稍微比较贵一点。所以通常冰酒它都是用375ml或是200ml为单位去做出售，就不会是像我们比较常看到的700ml或是750ml 做出售。那我有稍微查一下资料，就是他们一般认为是冰酒饮用的时间，最佳时间品饮时间是在晚上，然后而且它的品酒温度大概是4-10°C 之间。那我自己来加拿大之后，我当然有喝过冰酒，可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喝甜的东西，还有吃甜食，所以冰酒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甜，有点太甜了，就是有点像快要到糖浆，对我来说快要有点到糖浆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冰酒这种产品。对，不过如果你喜欢喝甜白酒，你很喜欢喝甜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可以试试看。那时候我在看冰酒它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就是它是冰冻过的葡萄嘛，因为它这样榨出来的汁，它的甜度会比较高，糖分比较高。那其实这个很像是我们在做一些调酒果汁的浓缩的时候会用到一种技巧，叫做冰冻浓缩。就是我们可能会先把果汁拿去冷冻，然后 我们冷冻，全部冷冻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出来室温，让它慢慢滴。那我们可能滴出来的前 50% 我们拿来用，后面 50% 我们就不用，因为前面滴出来的 50% 因为比重的问题，所以它的甜度糖分就会比较高，所以通常也会用这种方式来做果汁的浓缩，让它的味道可以更明显更鲜明。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其实蛮像，应该说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概念。今天的话就是简单分享有关于冰酒它的一些历史故事，还有它的规范，还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欢迎大家直接私讯我的 IG。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拜。